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来自厌恶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这场会议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会堂。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麦基洗德圣职圣唱诗班提供。
President Dieter F. Upior,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各
位兄弟，欢迎你们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当晚孟宣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这场大会将会透过卫星转播到世界各地多个国家的圣职持有人。今场音乐是由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麦基洗德圣职兄弟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音乐指挥是史提芬史葛杰和德瑞克霍茨安德烈温华斯负责管风琴。唱诗班将会献唱赞美上主全能真神来开始这场大会。之后刚刚在今日下午卸任的70元第一定额组杰伊简森长老将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Our Holy Father,
我哋神圣嘅父，我哋喺呢度低头，藉住我哋谦卑嘅祷告，表示我哋嘅感恩同爱，向住你天父去表示我哋对你嘅爱子嘅爱，以及佢无限嘅赎罪牺牲，去影响住我哋生命嘅每一个部分。我哋感谢你天父，你嘅爱子向我哋嘅先知约瑟斯密去显明复兴嘅福音，以及我哋嘅经文摩尔门经。喺今晚时间，我哋虔敬咁去感谢我哋神圣嘅圣职权柄，以及神圣嘅权约。我哋感谢我哋嘅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持有所有嘅圣职权约。我哋为佢哋祈求，特别系我哋嘅先知万宣会长，作为我哋连至最长嘅使徒。我哋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晚上，世界每一个地方去崇拜你，去让我哋聆听每一位教导我哋以及佢哋嘅见证。我哋继续祈求，无论 不单止是他们所讲的事情，以及是圣灵教导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祈求你祝福我们年轻的一代，在他们准备要去学习去服务 的时代，为这个神圣的圣职的权柄，祝福他们守持铁钢正义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将会为我们献唱《彼此相爱》。在唱诗班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在他之后，将会由教会总主教盖瑞史提文生主教以及七十元潘望博长老的讲道。
Thank you.
Thank you, brethren, for that magnificent.
谢各位兄弟刚刚咁美好嘅圣诗。各位兄弟，关于男人同男仔嘅挑战，喺呢几年都已经被充分谈及并且写及。其中有啲书籍嘅标题包括：为什么都没有好男人了？男人已逝，男人的终结，男孩不及格的缘由。拿出男人的二样子，有趣的是这些书大部分都是由女士所写的。无论是怎样，这些分析都普遍指出，在今日不同的社会当中，男人对他们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存在价值都很混乱了。拿出男人的样子的作者用到以下的描述。各文明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法则，意即是女仔只要在生理上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会变成女人，而男仔就需通过一种试验，他们需要展现出勇气、强壮有力的身体，或者是精通重要的技能。这个目标是要让男仔证明他们有能力担任女人的和小朋友的守护者，而这个一直是他们社会里面扮演的主要角色。但是今日的女性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丈夫和爸爸不再是必要的家庭供养人，过去男性扮演的角色所需的特质，刚毅、坚忍、勇敢、忠诚，已经变得过时，甚至令人有些难为情。我们赞扬为女性争取更多机会的热诚，但是同时亦有一啲人呢去贬低男性同佢哋所做嘅贡献。佢哋似乎认为生命就係男人同女人之间嘅竞赛，就係其中一方一定要俾另一方优胜，而家就係女性翻身嘅机会。有啲人会争辩事业就係一切，而婚姻同埋仔女或者应该係完全可有可无嘅。我哋点解仲需要男人呢？太多荷里活电影、电视同有线电视嘅节目，甚至是广告，男人都被描述成不称职、不成熟或者自以为是。这种削弱男性的文化有它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就有报道这样指出，现时女仔比男仔优胜的情况在小学到研究院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出现。例如八年级当中只有 20% 的男仔能够精通写作，24%能够精通阅读。同时在2011年男青年 SAT 的成绩是40年以来最差。男仔在高中和大学失绝学的比率比女仔高 30%。据预测 ,2016 年的时候女性将持有 60% 的学士学位名额， 63% 硕士学位， 54% 是博士学位。在特殊教育辅导课程的学生有2/3将会是男仔。有些男人和年轻的男性以这些消极的信息作为藉口去逃避责任以及拒绝成长。是一个几常见的例子，一个大学教授这样形容，男仔总是反转带个棒球帽，带住他们无稽的藉口来到课室，例如文字处理器吃了我的功课。而同时女仔就检查他们的日程表以及请求教授为他们写化学院的推荐书。一位女性电影评述员表达一个比较粉细窒俗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幸运有选择要有一个伴侣的话，我们可以将男人当成我们的一个伙伴，唯一可以指望男人的事就只是这样。他们要有自己的空间，亦都期望我们留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各位兄弟，我们不可以这样。作为圣职持有人，我们在社会、家和教会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要是让女人可以信任、小朋友可以信任和神都可以信任的男人。在这个之后的日子，教会和神的角度不能够负担摇摆不定的男孩、男仔和男人。我们负担不起欠缺自律和只顾享乐的男青年。我们负担不到对生活漫无目的、对成家立室缺乏兴趣以及对世界没有实际贡献的年轻成人兄弟。我们负担不到不能够在家里面提供灵性的领导的丈夫和爸爸。我们负担不起 那些在神子聚会里面持有并运用圣职的人，将他们的精力同时间浪费在色情和网络世界里面。讽刺的是，虽然他们不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但是都已经属于了那个世界。各位兄弟，我们有事工要做。年轻人，你要在学校做好你的本分，在高中之后继续你的教育。你们有部分人会追求大学学业，以及在商业、农业、政府或者其他专业上发展事业。有些人会是艺术、音乐 和表演艺术有卓越的表演，其他人可能会是在军队以及不同的训练里面。我曾经有一个人去在我家帮助我去做不同的工作，无论你选择什么都要变得你有能力在你的家庭和你的社区。我最近看到一段短片，讲述印度一个14岁年轻男仔每日的生活。他的名字是 Mar， 他一早起身做两份工作，一份在放学返学之前，同埋一份在放学之后。星期有六日半都是这样。他的收入是他家为他家提供大部分的生计。每次第二份工作以后，他要踩着旧的单车在好夜的时候返家。之后呢，可能用少少的时间才可以做完他的功课。跟着才在家在兄弟姊妹的中间睡觉。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为他的勤奋和勇气感到骄傲。他在他有限的资源和机会里面做他所有可以做的，他对家来说是一个祝福。你们作为丈夫、爸爸，都要做好你们的角色，去为你们的小朋友做一个好的例子，教他们怎样在社会里面做一个好的人，怎样在沟通技巧上面去继续努力，怎样跟妇女和女仔沟通，怎样服务，怎样保持积极，怎样去消遣娱乐而不会上瘾，怎样去改正错误和做更好的选择。在你们每一个听到，不知无论你们在哪里都好，我就想好像耶稣基督所说，要做好的责任，无论你的情况在哪里，都做好丈夫公民的责任，准备好去为神服务。无论你在哪里，天父都是看着你，你不是孤独，你有圣职和圣灵恩赐。在众多需要你的地方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圣职定额组。我们需要定额组去支持你们多过只是星期日。我们需要定额组的领袖去帮助定额组在家庭里面服务，好像传教士工作。我们曼宣会长已经宣布了，年轻男女都能够在更加年轻的时间服务。男青年，你们不可以再浪费时间，传道事工迫切，需要你们及早准备，而不要等到17、18岁才开始。阿伦圣职定额组帮助他们的成员了解圣职誓约和圣约，以及可以准备好按立成为长老，帮助他们接受好圣殿的教义，亦都帮他们准备好去做成功的传教士。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可以帮助父母去准备那些将要去传道的传教士，去读好他们的经文《摩尔门经》。在不同的支会和支分会，同样的定额组都能够在当地帮助全职传教士组成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多马文宣会长曾经提到，一项主要放在圣职持有人肩膊头上的相关工作，亦即是救主的呼召，就是拯救远离教会的人。我们曾经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包括有男青年出色的表现，在新墨西哥州阿布 新基里约格兰的其中一个西班牙语支会的正式定下组，其中一组人去探访他们一个人，去到门口的时候，被探访的都会感受到非常，他们是非常重要，而且很高兴，让他们会上回教会了。当定下组邀请一位男青年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他们一起去回教会，他们不只是邀请他们回教会，而是立刻让他们成为定下组的一部分。一个挑战又振奋的圣职工作，就是家庭历史和圣殿，等候总会将要来的信提供更新的召唤，和我们需要做的重要事工有更高的目光。我们的定额组形成一组相互支援的兄弟情谊。兄弟会长曾经讲过，我的弟兄们，当每一个圣职定额组成为其每一个所属组员的力量，当每一个这样的男人能够肯定地说，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个圣职定额组的一名组员，我已准备好随时协助我的兄弟各方面的需要，如同我相信他们亦都准备好会随时协助我的需要。我们共同工作，在灵性上一起生长，成为神立约的仔，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阻止到我们，无论是经济、社会或者灵性方面。即使我们有时很努力，但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够好像我们希望这样发生，好像失业。早期教会福利史册指出，失业的男性是他们遭受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好像约伯一样的考验。这样的困境长达数个礼拜、数月甚至数年，伤害就会越深。如果教会在这个礼拜当中对这位兄弟的灵魂受到宛如钉十字架这样的痛楚袖手旁观，教会亦都没办法期望在星期日拯救他。在2009年4月，前总主教团之理理查艾格尼讲述一个定额组的典范，怎样以行动去帮助一位失业成员的故事。犹他州新特维 的菲尔修车厂证明了圣职领袖和定额组是能够有作为的。菲尔是长老定额组的一位成员，原本在当地一家汽车维修厂做技师。不幸的是，他所任职的这个维修厂的财务发生问题，所以没办法要将他解雇。这些转变令到菲尔几乎崩溃。菲尔的主教李昂奥森一听到菲尔没了工作，就和长老定额组会长团审好谨慎地去思考怎样去帮助，从帮助的振作方法，因为他就是定额组的成员，是兄弟需要帮助的。他最后结论就是他有技术能力，可以自己创业。定额组有位成员表示，他有个旧的谷仓或者可以用来做维修厂，其他成员都可以帮忙收集必要的工具和物品，为新的维修厂提供配备。几乎每一个人在定额组都帮手去打扫你的谷仓。他们将这些想法话给菲尔，亦都将这个计划和定额组成员分享。谷仓于是经过打扫重新整修，器械亦都收集齐全，一切就绪。菲尔修车厂经营成功，最后迁去更理想、更长远发展的地点。这一切都归功于定额组的兄弟在危难时伸出援手。当然，先知这么多年来重复指出，主的事工里面最重要，你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在自己屋企的围墙里面。我们有太多的事需要去做，重视我们去巩固我们的婚姻，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子女去祈祷，在主前正直行走。我们的任务无非是帮助我们的小朋友，经历记载在摩尔门经里面清晰讲到心中巨大的变化。同样同慈助会合作，圣职定额组能够教导父母怎样帮助他们的小朋友归信，单亲家庭亦都能够藉着圣职带来祝福。各位兄弟，我们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继续去努力。 神会继续帮助你哋。有啲时候你可能未必知道要点样做或者点样讲，但系继续向前进，神会答应，会为你打开呢个门。开始讲说话的时候，主应许你们在人前必不至于挫败，就在那时候是的，就在那时刻必给你们当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同埋会有平凡的时候，但我们有完美的夫子，我们的老师，我们祈求他的圣迹同埋他的恩典。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被应许我们能够有力量获得天上的祝福。教会这个世界和所有的女性都在呼召男人，真正的男人会去 展出他们的才能，捍卫正义，不怕牺牲，愿意工作和帮助其他人获得快乐和救恩的男人，他们呼喊起来属神之人。神会帮助我们做得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晚我感到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能够以主教的身份和年轻人讲话。那些为了这个总会圣职大会而从世界各地聚首一堂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我想同你分享在摩尔门经里面关于希拉曼两千名青年战士的故事。经文就是这些古代年轻人的品格提供了深入的见解，亦为你们后期圣徒的男青年带来灵感。我想同你们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他们都是年轻人，非常勇敢、强健、勤勉，但是看来不仅如此，任何时候他们都值得信赖，勇敢、强健、勤勉同真理，真是一些值得赞扬的特质。我想集中讲第一个用来形容他们的特质，就是勇敢。对我来讲，这个特质是形容这些年轻人对自己勇敢去做正确的事情的坚定的信念。正如阿尔玛所讲，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事情上作神的证人。两千名青年的战士有无数的机会去展示他们的勇气。同样的是，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决定性的时刻去展示你们的勇气。我的一个朋友约翰跟我分享了他生命里面的一些时刻。很多年前，约翰得到日本一间知名学府的录取，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生一起参与国际学生的计划。他们有些入学是希望加深他们对当地文化和语言的认识，其他都是这个计划为进入日本发展事业和专业的踏脚石。他们的目标各有不同，但是同样是他们全部离开家去外国留学。当约翰到步没多久之后，就听到有一个派对将会在一个私人住所的天台里面举行。当晚约翰和他两个朋友跟着广告上所登的地址去那个活动里面。当这个电梯去到大厦顶楼之后，约翰和他的朋友沿着一条很窄的楼梯上天台，跟着开始跟其他人聊天。在夜间的时候，整个派对的气氛就变了，约翰不自在地感觉，亦随之于这个噪音、音量和酒精的扩大而增强。突然间有一个人叫所有学生围成一个圆圈，一起去分享一些含有大麻烟草。约翰一见到细声不对，即刻通知他两个朋友在这个时候要离开。其中一个朋友似乎以嘲笑的语气地回答，约翰，很简单啫，我们就是这样站在个圈里面，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吃，继续传给其他人，这样我们就不用走咯，亦都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丢我们的面。对约翰来讲，听落好像很简单，但是不是很对。约翰知道他一定要表态和作出行动，就在这个时刻他鼓起勇气告诉他们知，你们可以去做想做的事，但是我要立刻走了。其中一个朋友决定留下在个圆圈里面参加活动，而约翰和另外一个朋友就很勉强地跟着他落了电梯。让约翰他们很惊奇，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有几个警员走出来，很快就走上去天台里面。约翰就和他的朋友搭这个电梯离开了。警员在楼梯口出现的时候，为了不想被 警员捉到呢啲学生就将手上嘅毒品由天台抌咗落街。但系当封咗楼梯之后，警员叫每一个人排成一条直线，吩咐每一个人伸出双手。警员好仔细咁闻佢哋每一个人嘅拇指同食指，每一个有接触过大麻嘅学生，无论佢哋有冇吸食过，都被假定有罪，并且有严重嘅后果，几乎冇一个例外。每一个留低喺天台嘅学生都被佢哋所属嘅学校开除。嗰啲被证实犯罪嘅人被驱逐出日本。佢哋学业嘅梦想、多年嘅准备同将来喺日本发展事业嘅可能就咁毁于一旦啦。而家等我同你讲呢三位朋友嘅去向。嗰个留喺天台嘅朋友被佢喺日本嘅所属嘅学校开除，被要求离开佢当初好努力争取入学嘅学校，要翻屋企。嗰个跟住约翰离开咗派对嘅朋友喺日本完成咗佢嘅学业，再喺美国两间顶尖嘅大学进修学位。佢个事业再将佢带翻嚟亚洲，佢而家有个成功嘅事业。佢好感激当日约翰勇敢嘅榜样。而约翰呢，那个决定所带来给他的影响是 无法估计。在日本那个一年里面，他带来这个美满的婚姻，还有两个儿子。他成为了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最近他也成为了日本一间大学的教授。试想下，如果在那个重要的夜晚他没有勇气离开这个 party 的话，他的人生会有几不同呢？年轻人，将来有时候你们会好像约翰那样，需要在你的同辈面前去展示你正义的胆量，虽然后果可能会是被人嘲笑和很尴尬。另外，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同恶势力对抗的战场会是寂寞孤立的荧幕前面。科技带来的实质是好似的同时，亦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近期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发现，今日的年轻人每日在学校和互联网上所受的诱惑，都已经到了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程度。这些研究显示了，在这个社交网站里面看到滥用毒品和酒精图片的年轻人，比他们滥用药物的可能性比那些未看过这些照片的年轻人高出三四倍。美国的内阁秘书评论这项的研究指示，今年的研究显示了一种致命的朋辈压力，数码朋辈的压力，数码的压力超越了青少年平时交朋友的平台，透过这个互联网入侵了年轻人的屋企。展示正义的勇气往往是微妙到是点击或者不点击这个举动之间。当没有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思想和行为是量度你品德的一个强力的指标。要勇敢强健，在圣地上站稳，不可动摇。年轻人，我认在主会加强你们。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会用幸福和快乐去奖赏你的勇气和正义的行为。这份勇气是你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以及你的祈祷和你对诫命服从的结果。以东谭纳指出，学校里面的一个少年可以成为一个的影响力。球场上或大学校园里面，或一群的工作者中的一个青年，实践福音的生活，光大他的圣职，维护正义，自动行善，都可以成为良好的影响力。你们将会体验到无数嘲笑与批评，这些的取笑甚至来自那些相信你所作所为或者是尊重你行善的人。但是记住，救主自己亦都曾被苛责、取笑、被人吐口水，甚至是被钉十字架，都因为他不肯动摇自己的信念。你可曾停下来想过，如果他软弱了下来说、哦、有什么用呢？而放弃他的使命的时候会变成怎样呢？我们要做个妥协者吗？要是在一个不顾世上一切反对与邪恶，做一个忠实努力的仆人。但愿我们都有勇气做基督忠实虔诚的跟随者。我邀请你们要好像两千名年轻战士那么有勇气，令自己有资格去成为配称 的圣职持有人。记住，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去哪里，和你看的什么，都会塑造你的将来。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成为一个配称的执事，一个配称的教师，一个配称的祭司。现在就定立这个目标，能够配称地进入圣殿，为你可以在适龄的时候接受下一项教育而定立目标，最终获得麦基洗德圣职。这条是带来神圣协助通往正义的道路。主讲过，在圣职的各项教育中都显著示了神的能力。父母、圣职领袖和对神尽职和巩固青年的小册子中的先知优先的顺序都会一路引领着你。当万幻孙会长最近教导过，若要作明智的决定，就需要有勇气，有勇气说不，和有勇气说愿意。我恳请各位在此时此地就决定，就下定决心，绝不引离我们达成目标的那条道路。我们的目标是与天父共享永生。2000名年轻的战士勇敢地回应他们的领袖希拉曼参战的邀请。你们都好像他们这样，对着你们的先知和领袖多马曼孙会长的邀请作出相同的回应。我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我想以我对父神和基督的见证以及约瑟斯密的话来结束。弟兄们，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们，向前，向前，直至胜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当我仲系男青年嘅时候，我哋一家人会揸车越过美国嘅洛基山脉去探祖父母。路程由好多山崖树嘅平原开始，穿过被丛林覆盖嘅陡峭山坡，最后到达白杨树林同埋山顶嘅草地上。喺嗰度我哋可以望到好远嘅地方。但系呢条咁优美嘅景色嘅路，并唔系完全安全嘅。大部分嘅路段都系喺陡峭嘅山坡侧边，为咗保护旅客，工人捉起咗啲围栏和加设指示牌，写住小心落石。我们留意到为什么要立这些的警告牌。在条路下面的河床有很多散落四周的大小岩石和石块，有时我们还会见到峡谷底下面有烂晒的车。这个就是一些司机没有小心驾驶的悲惨记录。各位弟兄，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或者将会和神订立麦基洗德圣职的誓约和圣约。这项圣约包括一段荣耀的旅程，由接受较低级和较高级的圣职开始，藉着光大我们的召唤的路程而进步，并且向上到达神宏伟无比的境地，直到我们获得父所有的。设计那条高荣之路的睿智设计师已经在我们的旅程上树立好警示的指示牌。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包括了这项要我们自我反省的警告。现在我给你们一条诫命，要留意你们自己。为什么神会命令我们留意呢？他知道撒旦是存在的，想将我们的灵魂拖进悲惨的深渊。神亦知道圣职持有人心中潜伏着一个自然人，容易迷失。所以先知邀请我们去弃绝这一切的事，并透过信心、悔改、救赎的教义和每日生活在福音中而披戴基督。当在圣职道路上攀升那时，任何男仔或者男人如果稍有不慎，都可能会被拉向沉沦。你们有没有试过因为某位很出色的男青年刚刚返乡的传教士、受人敬重的圣职领袖或者挚爱的家人的突然的沉沦而感到惊讶和痛心呢？旧约故事中的大卫就是一个辜负圣职力量的悲惨例子。虽然他年轻的时候打败过哥利亚，过了几十年的正义生活，但这位先知国王仍然是灵性软弱的。当他由屋顶上见到美丽的拔士巴洗澡的时候，他那个关键的时刻并没有任何道德的救生员站在旁边大声说，小心啊大卫，你这个蠢材。他没有留意他自己，亦都没有听从圣灵的提醒，令到他失去了永恒的家庭。 各位兄弟，如果连伟大的大卫都可以由超生的道路上被扫除，我们可以怎样避开类似的命运呢？深刻的个人归信和有力的家庭关系这两项保护原则会帮助我们留在通往天堂的公路之上。深层次的个人归信和坚强的家庭关系这两支重要的围栏可以帮助我们通往天国之路。撒旦知道这两项原则，他在我们圣职的道路上放置了会粉碎归信和截断家庭的大石。感谢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先知沿途摆放了警告的指示牌，这些指示牌持续地警告我们要避开粉碎归信的骄傲和截断家庭的罪，例如愤怒、贪婪和情欲。很久之前摩西警告说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在我们繁忙和充满娱乐的世界，人类仍然很快就忘记主，为非作歹，被恶邪恶有利。要在诱惑的落石中安全地站在圣职道路上，我要提醒我们六个会加深归信和加强家庭的基本原则。首先，经常祈祷会开启获得神圣帮助征服撒旦的大门。每一次耶稣基督警告圣职持人要小心，因为撒旦想筛选你们，想筛你们离开，他都将祈祷形容为抗衡诱惑的行为。当万盟宣会长教导，如果有任何人以往迟于聆听这项祝福，未能时时祷告，那么现在就是开始行动的最佳时刻。当一个人屈膝跪下的时候，其实是他挺身站立的时候。第二，研读古代和现代经文令我们对神和神联系。主警告教会成员要小心自己如何看待先知，免得将先知当作小事而被定罪，就半脚跌倒了。要避开这种严重的指控，我们要用心研读经文，还有教会杂志和网站，令我们可以获得主所拣选的先知的亲切及个人的忠告。第三，配清感参与教义，会准备我们好接受神圣之灵为指导。当救主警告要小心以免受骗，他承诺我们如果认真寻求圣灵最好的恩赐，我们就不会受骗。每个星期配清感领受圣餐，令到成员有资格一直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是圣殿崇拜。在圣殿崇拜，我们可以获得圣灵的充满。第四，显示出真诚的爱是个人归信和家庭关系的中心原则。便雅敏王教导过，免得你们自相纷争，千祈不要忘记撒旦是纷争之父，他力求令到家人互相打骂。各位兄弟，如果我们对任何家庭成员作出情感上、语言上或者身体上的虐待行为，我们就会失去圣职的能力。要选择控制怒气，家人应该由我们的口中听到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唯有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不虚伪的爱、慈爱和仁爱等来影响他人。第五，遵守十一奉献律法都是信心和家庭团结的一项重要元素。因为撒旦用贪婪和对财物的追求来将家庭扫离高荣的道路。耶稣忠告说，免去一切的贪心。当我们计划怎样去使用收入，缴交诚实的十一奉献和大方的禁食捐献，预算支出，避免不必要的负债，为将来存钱，和在俗世中变得自给自足，我们就可以抑制贪婪。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第六，完全生活在贞洁律法之中，会令我们有自信地站在神面前，有圣灵做我们的经常的伴侣。撒旦正尝试以非常多的淫亵事物来毁灭美德和婚姻。当主警告犯奸淫的人要留意并赶快悔改的时候，他对犯奸淫的定义由实际行动延伸到行动前的污秽想法。现代的先知和使徒已经经常清楚地提及关于色情的瘟疫。戈登兴格雷会长教导过，色情有如暴风雨，现在就是每一个陷入其中的人从此困境中自拔的时候。 如果你受到任何形式的诱惑去违反贞洁律法，你要跟从埃及的约瑟的榜样，立刻跑到外边去。这六个基本原则帮助圣职持有人继续在通往天国的公路上向前进，留在个人归信和家庭关系的灵性围栏之内。男青年，服从这些原则会帮助你准备好接受圣殿圣约，作出全职全教服务和永恒婚姻，丈夫和父亲。运用这些原则会令你有资格在正义中主领家庭和你的妻子，这位平等的伴侣，一起做你家庭中的灵性领袖。回去在这个圣职的道路是充满快乐的。回去我还是男青年的时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越过洛基山脉那时，过了一个小心落石的指示牌之后，我爸爸留意到前面的路有细小的石头和碎石，他立刻慢驶，到架车差不多停得下来，有一块篮球那么大的岩石刚刚跌在我们的车附近。爸爸等到石跌晒之后，他才继续开车。我爸爸时刻警觉和快速的反应，确保我们家庭可以安全抵达终点。各位兄弟，撒旦企图毁灭人的灵魂，如果你的灵魂正慢慢移向灵性的悬崖边，在你跌落去之前即刻停低，翻翻正轨。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忽略了小心指示牌和犯罪，你的灵魂在谷底支离破碎，而不是在上方的圣职道路上，我见证藉着诚恳的悔改和耶稣基督赎罪的牺牲的能力，你可以被高举回去通往天堂的公路上。耶稣教导防备假冒伪善，如果你们不配称去接使用圣职，你们请你去见主教，他可以帮你悔改。要有勇气，虽然救主说要小心不要犯罪，他亦都应许我主也同样宽恕你们，去吧，不要再犯罪。我邀请所有男仔和男人都要藉着加深你们的归信和加强你们的家庭来留在圣职道路上。祈祷、经文、教义、深化归信的程度、爱、十一奉献和精洁巩固家庭、听从由神和他的先知沿途放置在我们路上的灵性小心指示牌，避开惨剧，努力去跟从耶稣基督的完美榜样。他受试探但不予理会。我应许如果男士遵守圣职圣约，留意你们自己，我们和我们家人都可以确保安全抵达高荣角度中超升的终点。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兄弟。而家唱诗班将会同会众一齐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喺唱完诗歌之后，我好荣幸可以向各位演讲。喺我讲到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宁会长嘅讲道。
Many years ago,
好多年前，我同几位同我一起做嘢嘅航空公司机长，决定要达成细个嘅时候嘅一个梦想，就系将古董飞机去还原。我哋夹钱买咗一架1938年出厂已经好旧嘅小红色飞机，然后开始将佢恢复原状。这个计划亦都系一项爱嘅事工，对我嚟讲有特别嘅意义。因为当我仲年轻嘅时候，都系驾驶类似嘅机种嚟学习飞行嘅。呢种飞机系喺莱特兄弟举世闻名嘅第一次飞行之后35年先至首次制造嘅。净系谂到呢一点，就令到我觉得自己已经好老啦。飞机嘅引擎冇电动启动器，当你喺驾驶舱入面发动引擎的时候，地面上会有人拎住螺旋桨，然后将螺旋桨用力一扭，直至引擎可以转动。每次发动引擎都是令人兴奋和展现勇气的时刻。这架曾经在空中飞行的小红飞机速度并不快，事实上当逆风强劲的时候，这架飞机就好像完全没有前进感。我记得同我十几岁嘅仔喺德国嘅高速公路上面上空驾驶呢一种飞机嘅时候，我睇得出脚下面嘅车都快过我哋好多。但系我真系非常中意呢架小型飞机，要体验飞行嘅美妙，驾驶呢一种飞机就系最完美噶啦！你能够用听觉、感觉、嗅觉、味觉同埋视觉，去体会飞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莱特兄弟描述飞行的乐趣，他说当飞行员驾着白色的巨翼腾空时，其乐无与伦比。相比之下，今年较早的时候，我有幸能够同闻名全球的蓝天使，亦即是美国海军的特技飞行小组一起驾驶精密的 F-18 战机。这次的飞行唤起我的回忆，俾我重温一啲片段，因为差唔多就喺50年前嘅同一日，我完成咗战斗机飞行员嘅训练。F-18 嘅飞行经验当然同小红飞机嘅飞行经验完全唔同。F-18 嘅飞行经验俾我更加体验到飞行嘅动力。呢个就好似以更完美嘅方式嚟应用空气动力学嘅法则。同埋同蓝天使一起飞行，都令我好快諗起只有年轻人先至会做战斗机飞行员嘅。我要再引述莱特兄弟嘅话，飞行最迷人的地方是于一种完美的祥和，加上触动每根神经都极致的兴奋。同蓝天使一起飞行是有另一种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的截然不同的感觉。如果你问我这两次的飞行经验我比较喜欢哪一次，我不肯定可不可以答到你这个问题。至少我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经验是很明显是不同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又差不多一样咁样嘅喎。无论系坐喺小红机或者 F-18 嘅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飞行嘅兴奋、美妙同埋快乐。喺呢两次嘅飞行经验之中，我都能够感受到诗人所讲话：流出大地凶恶的束缚，张开欢笑满盈的羽翼，飞舞穹苍之间。咁你可能问呢两次截然不同嘅飞行经验，同我哋今日嘅聚会以及我哋有幸能够持有嘅圣职，或者我哋都非常热爱嘅圣职服务，又有咩关系呢？各位兄弟，我哋个人嘅圣职服务经验可能都好唔同，系唔系？用比喻嘅方式嚟讲咧，你哋有啲人系飞紧 F-18 战机。有些人飞的是小红机，你们有些人所属的支会和支联会里面的每一个职位，从大祭司小组领袖助理以至 執事定額組秘書都有活躍的聖職持有人擔任。你們有幸能夠參與一個人手充足的支會，實在是很大的祝福。你們當中有些人就住在只有很少教會成員和聖職持有人的地區，你可能會覺得很孤單和承擔所有責任的重擔。对你们来讲，很多事你都需要亲自投入才能够发挥圣职的引擎。有时你的支会或者分会似乎完全没有进步这样。无论你的责任或者处境是怎样，你和我都知道全心付出的圣职服务都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喜乐。我一直都很喜欢飞行，无论是飞小红机 F-18 或者其他的机种。我在飞小红机的时候就不会抱怨它的速度慢，我在飞 F-18 的时候都不会因为连串的特技动作无情地暴露出我已经很老的这个事实而有微言的。是的，凡事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要投诉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要投诉的东西。但是各位兄弟，我们是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的持有人，我们每个人都经由按立接受了神圣的圣职，我们被赋予权柄和责任，以他仆人的身份奉神的名替他行事。无论是在大支会或者在小分会里面，我们都蒙召唤在所有的事情上为了所有人的益处，以及交给我们照管的人和事去服务，造福人群和行事。我们要去明白感激和感受运用圣职带来的喜乐。我对飞行的热爱影响了整个人生方向，好像飞行员那种愉快的经验一样，我成为教会成员之后的经验是更加深刻、开心和特别的。当我投入教会的服务入面，我就感受到神的大能和他的温柔慈悲，而且身为飞行员的我曾经在天空翱翔，身为教会成员的我感受到上天的恩宠。有时我都几怀缅坐在驾驶舱的感觉的，不过同教会入面的兄弟姊妹一起服务都很容易可以填补那种情怀的。从这项伟业和事工的一小部分就能够感受到超然的平静和喜悦。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俗世上任何其他事而放弃这份祝福。今日我们数目庞大的圣职兄弟聚首一堂，能够为主和我们的同胞服务，能够发自内心为这项高尚的伟业作最好的承诺，去彼此鼓励和建立神的国度，是我们神圣的喜悦和特权。我们知道和都明白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可以很轻易就背得出这个定义，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圣职的重要性呢？我再讲一次，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和权柄。试想一下，神透过圣职创造并且管理诸天和大地，他透过他的能力救赎他的儿女，俾佢哋获得超胜，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就好似约瑟斯密所解释嘅咁样，圣职系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始，即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藉着该圣职，他继续对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 到现在，而且藉着该圣职，他将宣示他的目的，直到末日。我们全能的父神将圣职权柄交托给我们，我们是尘世的凡人，就定义上来讲，人是有缺点和不完美的。他赐给我们权柄，为了他儿女的救恩而奉他的名行事，藉着这种能力，我们有权柄去宣讲福音，執行救恩的教义，協助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并且造福家人和同胞，为他们服务。这个就是我们所持有的神圣圣职了。圣职是买不到的，亦都不会受人吩咐。圣职能力的运用不会受职位、财富或者权力所影响、改变或者强迫。圣职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只有天上的律法才可以运用到。圣职源自我们伟大的天父，他的能力只有藉着正义的原则才可以控制和运用，自私是不能够运用到圣职的。基督是世上所有真正圣职权柄和能力的来源，这个是祂的事工，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其中。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服务和提升其他人。我们不用强迫的方式，而是藉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全能之神的圣职是赐给每位配称的兄弟，无论你们是在哪里，无论你们的祖先是谁，无论你的家境是贫或富，亦都无论你们的远近，圣职不是用金钱或者任何俗世的代价可以换得到的。我们将古代先知以赛亚的话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每一个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喝，不需要付钱就来吃吧。由于有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和超乎常人理解的赎罪，就算你曾经跌倒过或者是误配称，你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神的圣职的。透过属灵上的锻炼和悔改的涤净过程，你可以起来发光，因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无限宽容和慈爱，你可以抬起头变得洁净和配称，成为神正义而高贵的儿子，配称感成为全能之神最神圣圣职的持有人。我对那些对圣职的奥妙和特权没有认识和不感谢的人感到可惜，他们就好像一些搭飞机的乘客一样，在高空飞行途中为了花生太细胞而不满，能够在高空飞行是古代君王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而为求一试的特别的体验来的。各位兄弟，我们好有福气能够成为这个伟大圣职权柄和能力的谦卑领受者。我们要将眼光放远，学习去看得到、认得出和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透过正义 仁慈同埋真诚奉献嘅圣职服务，就能够体验以下呢一项启示嘅真义。我必在你们前行，必在你们左边和你们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哋要领悟同了解圣职嘅奥妙同埋特权，我哋要接受并且热爱我哋被吩咐去履行嘅职责，无论是在家庭入面，定是在所属的教会单位，不理单位是大亦或是小的，我们要经常在正义、奉献和圣职的服务之中去进步，我们要在圣职服务之中找到喜乐，藉着应用知识、服从和信心的原则，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即是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神在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圣职教义，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明白圣职运作的圣约和诫命是非常之重要的。其次，我们要经常有尊严感，按照所获得的知识采取行动，聪明行事。当我们服从神的律法，锻炼我们的身体和心智，调教我们的行为去符合众先知所教导的正义模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圣职服务的喜乐。最后，我们要加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要承受祂的名，我们每天都重新承诺行走在门徒职责的道路之上，我们亦都要努力地令我们的信心更加完全，透过实践门徒的职责，我们为家人、同胞和神服务，一次一步地迈向完美。当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在圣职之中服务的时候，就会蒙得崇高的知识、平安和属灵恩赐。只要我们尊重神圣圣职，神亦都会尊重我们，我们才能够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的面前。我祈求我们一直都能够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我们伟大和全能之神的圣职的奥妙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好感激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伟大的圣职大会里面听到这么美好的教导和见证，都带到我回去我还是男仔的时代。我想有很多执事听着这个讲道的时候，一定在想他们被提醒要坚强，在他圣职中坚强。作为一个年轻的爸爸，我祈求过想知道我的我知道有些人在我看到在我身上看到一些我未能看到的事。我祈求过想知道我的仔女可以在神的角度中作出什么贡献。对于男仔，我知道他会有拥有圣职的机会。对于女仔，我知道他们会代表神去服务，他们每一个都会做神的事工。我知道他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所以神会给他们每一个人特别的恩赐。现在我没办法向你们每位父亲和每位男女青年领袖讲你们最应该做的事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很肯定你们会去帮助这班男女青年去认出他们与生俱来在灵性上的恩赐。每个人都不同， 而且会有不同的贡献。没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你们寻求启示，想知道神给了这班男女青年什么恩赐的时候，你们就会被祝福，知道怎样去指引他们去做他们有能力做到的服务。有了你们的指引，你们所带领的年轻人就能够在神角度里面的服务中见到、渴望和相信他们可以发挥到他们最大的潜能。对于我自己的子女，我希望可以得到启示，知道我怎样可以帮助他们每一个去准备好迎接为神服务的机会，然后我尝试去帮助他们去预见、去希望和为了这个将来而准备。我为每一个仔都刻了一块板，上面会有一节形容他所拥有的特别恩赐的经文，和一幅可以代表那项恩赐的图案。在那些图案和字句的下面，我会刻了他们每一个男仔的洗礼和圣职安立日期，亦都有他们在这些特别日子的身高。我会对每一个仔都解释我帮他们所刻的板，去帮他们了解他们的灵性恩赐，同埋他们可以为神的工作奉献什么东西。你们可以好像我一样得到灵感，去认出你所爱的每一位青年人的特别恩赐和独特的机会。当我大仔成为执事和获得英级童军的时候，我一想起他和他的将来，一幅鹰的图画就在我脑海里面出现。我们当时住在爱达荷州南泰顿山山脚的附近，我们在那里行山和看着鹰在天空飞。那一幅在我脑里出现的图画令我想起以赛亚的说话，这样讲：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在南泰顿山脚那里附近行山了，因为我的仔已经厌倦了。他说：我会不会一直都因为没有上过山顶而觉得遗憾呢？不如你继续吧，我不想你觉得失望。我答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失望，而你也都不会觉得遗憾。我们会一直都记得我们曾经一起爬过这座山。在他那刻在他那块刻有身高的板上面最高的那一道，我刻了一只鹰，还有写着这句说话：在鹰的翅膀上。我仔成为了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加好的传教士。在传道地区的挑战里面，他面对了一些看来是他能力以外的挑战，对于你所帮助的男仔来讲，就好像对我自己的仔一样。神将他在宣讲福音的语言能力上提升到我的想象以外。如果你尝试帮助任何男青年去找出他们持有圣职所能够做到的事，我应许你们，主会将你所需要的事都告诉你们知。他们甚至会有能力去做到比主所显示给你知道以外的事更多，要帮助他们订立更高的目标。你所鼓励的男仔可能看落太怕丑，而不是一个有力量的圣职仆人。我其中一个仔就是很怕丑，连同店铺的职员讲嘢都不敢。当我祈祷问关于他在圣职方面的前途那阵，都很担心。然后我得到灵感，要去看箴言里面一节经文，这样写：恶人虽无追赶也逃跑，义人却壮胆像狮子。所以我在他的板上面刻了一个很大的狮子图案，而在他下面就写了胆壮像狮子。
在他传教和之后的几年，他做到了我在雕刻上面所希望的事。我那个曾经很怕丑的仔，以极大的信念去宣讲福音，同埋以勇气去面对危险。佢喺代表住神嘅责任上变得强大，呢啲事都可以喺你所带领嘅男青年身上发生。你要建立佢嘅信心，相信神可以令一个眼前胆小嘅男仔变成一个勇敢嘅仆人。我知道神会令佢嘅仆人变得勇敢。在那个树林里面见到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灵性的巨人，帕雷普瑞特亲眼目睹先知约瑟斯密去斥责那些囚禁住他们的邪恶守卫。普瑞特长老这样记录说，突然间约瑟站起来，来发出像雷鸣或嘶敲般的声音，就我记忆所及，他说了下面这段话：哀静你们这些地狱的恶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命令你们安静下来。只要我还活着，绝不再忍受听你们说这样的话，不要再讲，否则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个经验里面，普瑞特长老这样写，真正的尊贵庄严我只见过一次，就是那次在密苏里州小镇监狱的午夜里面，一个身是枷锁的人所表现出的。当主的仆人要奉主的命或者藉着主的圣迹去作见证的时候，主会给机会他正义的仆人好像狮子一样勇敢。我另外一个仔，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一大班朋友和他一起，他很容易就会认识到朋友。当我尝试去预测他可以是为神国作出的贡献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能力去将其他人带入爱和团结里面。这个想法令我想起教义和圣约里面也应用那些持有圣职的长老为了建立在密苏里州的石安所付出的努力，获得天使对他们所付出贡献的赞许。这样是需要极大的牺牲。教义和圣约里面的启示这样讲：然而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作的见证已记录在天上给天使看，他们为你们快乐，你们的罪赦了。在我仔的高度板上面，我刻了天使们为你快乐。这个仔对其他人的巨大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他毕业之后继续扩大。他和其他圣职持有人一起组织了一些支联会活动，给一些年轻人以信心去持守，甚至在逆境之中得到胜利。当他将信心建立在这些男女青年的身上的时候，他是帮助着在美国市区中建立一个石安的社群。在我的雕刻上面，我刻了一个吹紧号角的天使，这个可能不是他们真的做的事，但是就容易过雕刻个天使在呼叫。当世界各地的圣职领袖都在他们的支会、支联会和传道部里面去建立石安，众天使就会感到喜悦，而且他们会对于你们所帮助的男女青年在任何地方下、任何情况下去建立石安而感到喜悦。石安是大家在圣约中和爱之中团结起来的成果。我邀请你们去帮助你们的年轻人都一起加入。对于我其中一个仔，我得到灵感要刻一个太阳和救主为相信他的人而祈祷的说话，这就是永生。在救主将近结束他的尘世使命的时候，他向父祈祷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的仔已经横跨三大洲去作出圣职的服务，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家和家人之中的服务。他在他们的身边建立他的生活，他在家附近工作，而且他经常回家和太太和仔女一起吃午餐。他家庭住得很近我和艾莲姊妹，他们打理我们的后院就好像打理自己的一样。这个仔不单止为了获得永生的资格而生活，更为可以有充满感恩的家庭成员永远一起而生活。 永恒的生命就是在家庭中和父神、他的儿子和圣灵团结合一。永恒的生命只有透过由先知约瑟斯密所复兴的神圣圣职的权约才可以获得。鼓励你们所带领的年轻人以永恒生命为目标，是你们可以给到他们最好的礼物。你们首先要在你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树立榜样。你们所带领的年轻人的家庭未必都是教会的成员，但是我挑战你们要帮助他们在帷幕的两边都感受到家庭的爱。我所提到的高度版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去帮助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在全能的神的眼中是怎样，还有神怎样准备他们去作出他们个人的服务，甚至帮助你们知道怎样去帮助你们的子女和其他年轻人。但是当你诚恳地祈求去知道这些事，然后去和你们的年轻人沟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是认识和爱他每一个独特的孩子，同埋睇到佢哋每一个都拥有美好同埋独特嘅恩赐嘅。身为父亲，我得到祝福去见到我嘅女同我嘅仔一样喺神嘅角度里面拥有美好嘅将来。当我虔诚咁寻求指引，神就向我展示一个方法去帮助我啲女揾出神对佢哋可以为佢建立国度嘅信任。当我嘅女仲好年轻的时候，我见到我们能够透去帮助其他人，去感受到在帷幕后面很多世代的人对他们的爱。我知道这种爱是来自服务和对于永恒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刻了一些面包块，在上面放了块自制的面包，然后一起送给一些寡妇、鳏夫和家庭。在每一块面包板上面都刻了一句法文 J'aime J'espère，意思就是我爱和盼望。他们独特灵性上的恩赐 的证据不单只是我所刻的那些面包板上面显示到的，而且更加清楚的是当我们将这些东西去分享给那些有需要和在痛苦之中的人的时候，能够令到他们安心去知道救主的爱同埋佢嘅赎罪系可以产生出光明嘅希望。呢种服务对我女同对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永恒嘅生命。而家你可能会谂，阿尼兄弟，你咁即系叫我哋去学雕刻？答案当然系唔系啦。我学雕刻系因为有一位好好嘅雕刻嘅导师，佢就系陪道潘长老。我能够学习到呢项小技术，都系由于佢作为雕刻家嘅恩赐，同埋佢作为教师嘅耐性。只有上天才可以提供这样的导师，但是还有很多方法是不需要雕刻木板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年轻人的心。例如新的通讯技术容许我们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很短的时间和用很少的成本，甚至不需要成本的情况之下去分享信心和希望的信息。我太太每晚都会帮我做这件事，我们开始在电话里面和很多我们的仔女和孙仔女通话，我们会叫他们分享他们个人的成功和服务的故事，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将他们每日的活动的相传给我们看，我们会用这些相去解释几段信息，我们以摩尔门经里面一两节的经文去结束，或者尼非和摩尔门对于我们所制作称之为家庭日记小片里面的内容的灵性性质量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觉得是大无见小无见大无，但是亚玲姐妹和我都是在这些付出里面得到祝福，我们都收到灵感去选择经文的章节和去写我们的见证信息，而我们都见证着我们孙仔女的生活是将他们的心转向我们和救主。其实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的，有很多你们已经做着，你们家庭祈祷和经文研读的习惯可以创造更多超乎你们想象的深刻记忆和内心的改变。就算只是俗世的活动，例如参加体育活动或者看一场戏， 都可以影响一个小朋友的心。乜嘢活动并唔系最重要，但系随之而嚟嘅感觉先至系关键。我发现咗一个好嘅测试方法，可以揾出一啲有可能去大大改变一个年轻人嘅生活嘅活动。呢个方法就系由佢哋去提出一啲佢哋觉得系神赐俾佢哋恩赐嘅有趣嘅活动。由我嘅经验，我知道呢个方法系可行嘅。当我12岁成为执事嘅时候，我住喺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有80公里。我当时梦想成为一位伟大嘅棒球手。我爸爸同意带我去睇一场喺位于布朗克斯区一座好有历史嘅洋基球场嘅比赛。我仲记得睇住乔迪马挥棒打出一个全垒打，个波飞到场中野嘅外看台，去到坐喺我旁边爸爸嗰度。嗰次系我唯一一次同爸爸一齐去睇大联盟嘅棒球赛，但系另一次我爸爸嘅相处塑造咗我嘅一生。佢带我由新泽西州去到盐湖城一位祝福教长嘅屋企，我从来都未见过佢。我爸爸放低我喺门外边，嗰位祝福教长带我去坐喺张凳嗰度，将手放喺我头上，俾咗我一个祝福。佢嘅祝福包括咗我内心最渴望嘅事。他说我是使人和睦的人由福了之中所提到的人。我好惊讶，一个陌生人怎可以知道我的心愿呢？于是我打开双眼去看看那间发生奇迹的房间。那个祝福 的确是塑造了我的生命、我的婚姻和我的圣职服务。由这个经验和随之而来的事，我可以见证，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每种恩赐，因为恩赐有很多种，每个人都由神的灵给予一种恩赐。由主所揭示给我的恩赐，我可以认识到并准备一些机会去运用它，去祝福那些我所爱和所服务的人。神知道我们的恩赐，我挑战你们和我自己去祈求知道我们已经得到的恩赐，去了解怎样去发展他们，同埋去找出神所赐给我们去服务其他人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我祈求你们都会得到灵感，去帮助其他人发掘他们的特别恩赐而去服务。我应许你们，如果你们求问，你们会被祝福去提升其他人，在他们服务他们所带领和所爱的人那时，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祂是活着，这个是祂给我们的圣职，给我们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弟，我们很感激你们今晚出席这场大会。我们同样感谢麦基洗德圣职唱诗班为我们带来鼓舞人心的音乐，同时亦都感谢所有有份帮助准备这次大会的人。现在我们蒙福可以听到我们敬爱的先知当马孟宣会长的讲道。在他讲道完毕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来结束这场聚会。70元派出克海荣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ethren，
亲爱的兄弟，每年两次我们都会聚首一堂，聆听灵感信息，令这个壮观的会议中心坐满了神的圣职持有人。总会的圣职大会洋溢着美好的灵性感觉，这份灵性从会议中心散发出来，并且散发到神的儿子所聚集的每一个会堂。我们今晚确实感受到这份灵性。在几年前，在这座美丽的会议中心起好之前，有一位来厌恶城圣殿广场参观的访客，在大会堂参加了一场总会大会。 佢听到总会兄弟嘅讲道，亦都好认真去听所有嘅祈祷。佢听到大会堂唱诗班所唱嘅美妙圣诗，对壮观嘅大会堂管风琴大为赞叹。有人喺大会结束之后听到佢讲：只要我能够知道讲道者今日所讲嘅系真实嘅话，我就愿意放弃所有嘅一切。冇错，其实佢真系喺度讲话，我希望我对福音是有见证的。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比起拥有对真理的见证更加能够带来安慰和快乐。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各位兄弟和男青年都是有见证的，只是程度上有差别。假如你觉得自己还未拥有你想要的那种稳固的见证，我劝告各位要努力去获得那种见证。假如你已经拥有坚强和稳固的见证，就要努力去维护这项见证。我们能够知道真理是几咁幸福的事。各位兄弟，我今晚最好的信息给你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没什么见证，但是只要我们乐于分享见证，帮助这些人改变，他们就会愿意获得见证。有阵时我们可以提供改变的动力。我首先要讲的是那些目前对福音还未能够完全承诺的成员。很多年前我在芬兰赫尔辛基的一次区域大会的姊妹大会上面听到一篇强而有力令人难忘而且振奋人心的讲道。虽然已经是40年前的事，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次讲道。讲道者探讨了很多真理，他提到每个女人都需要有人跟她说她是很漂亮的，她需要有人跟她说她是宝贵的，她是很漂亮的，她需要有人跟她说她是有价值的，她需要有人告诉她这事。各位兄弟，我知道男人在这方面其实和女人很相似，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说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是宝贵的，我们需要有人给机会我们服务。对那些不积极参加活动或者不太愿意作出承诺的成员，我们要藉着祈祷找出一些方法去帮助他们，请他们做某些工作，或者就是等他们完全恢复活跃的一种鼓励。不过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协助的领袖有时会有所顾虑的。我们需要记住，人是会改变的，人可以改变坏习惯，亦都可以悔改所犯的过错，他们可以配称地持有圣职，他们可以努力为神服务。我会举几个例子去说明。在我刚刚成为十二使徒行组成员那时，我有机会陪同大卫奥麦基会长的一位智利以东谭会长去到加拿大阿伯达省参加一场支联会大会。支联会会长在大会上面提出四位有资格蒙安立为长老的兄弟的名，这些都是谭会长认识的人，因为他以前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谭会长只是认得他们的样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180度的转变，完全符合成为长，完全符合成为长老的资格。支联会会长读出第一个人的名字，请他站起身。谭会长好细声跟我说：你看看他，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这一天。支联会会长读出第二个人的名字，他站了起身。谭会长细细力推了我一下，他表示惊讶。会长对这四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聚会结束之后，谭会长和我有机会恭喜这四位兄弟，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人是可以改变的。在1940至1950年期间，美国有位监狱长 柯林顿·杜菲，他因为改革监狱的运作方式而很出名。有人批评他这样说，为什么你不知道猪是不会变，永远不会识爬树的吗？那监狱长杜菲就回答说，你应该知道，我管的不是猪，我管的是人，人是会每日都改变的。很多年前我有机会担任加拿大传道部的会长，我们有个分会，里面的圣职兄弟很少，我们向来都是找一个传教士主领那个分会。后来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分会需要由一位教会成员去主领。分会那里有一位已经成年的成员，他是阿伦圣职的执事，但是他的出席率或者参与率并不高，没办法晋升成绩。我有个感觉应该召唤他做分会会长。我永远都会记得跟他面谈的那一日，我跟他说，主给我一项灵感，要召唤他担任分会会长。他说了一些推辞的说话，但是听到他太太的很多鼓励说话之后，他说他愿意服务，于是我就安立他做祭司了。这个人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生活很快就上了轨道。他向我保证他会按照被期望的方式去遵守诫命。几个月之后，他蒙安立为长老，他和太太家人最后都去了圣殿接受印证，他们的仔女都去了传教，而且都在主的殿结婚。有阵时被兄弟知道我们很需要他们，很重视他们，就可以令他们有动力去作出承诺，完全恢复活跃。无论什么年纪的圣职持有人都是一样，我们有责任给机会他们过应该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克服他们的软弱，我们必须要培养一种的能力，就是不要看他们现在是怎样的，而是看他们将来在获得对基督福音的见证之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有一次我在科罗拉多州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莱德维尔参加一个会议，我很记得那个特别的聚会，除了因为高度之外，亦是因为那晚所发生的事。当时只有少数的圣职持有人出席，就好像加拿大传道部的那个分会一样，这个分会一直都是由传教士去主领的。那晚我们的聚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在唱闭会唱诗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灵感，就是分会会长应该是由一位当地的领袖去主领。我望住传道部会长问他，这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本地人可以主领分会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谁可以啊。在唱圣诗的过程之中，我仔细望住坐在台下前面三排的人，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兄弟，我问传道部会长，他可不可以做分会会长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可能得啦。我说，会长，我会带他去到另一个房间跟他面谈，唱完圣诗之后请你讲道，直到我们回来为止。我们两个回来之后，传道部会长去作了见证，他跟着就结束聚会。我提出这位兄弟的名字，召唤他做新的分会会长。从那日起，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就有了本地成员担任单位的领袖。各位兄弟，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还未是成员的人，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就是不要看现在的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在成为教会成员，对福音有见证，生活和福音的教导和谐一致之后，他们会是怎样的人。1961年，教会邀请所有的传道部会长出席一次全球性大会，教会的每位传道部会长都去盐湖城参加会议。 我亦都从多伦多传道部去到盐湖城开会。在其中一个会议，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的以东谭会长刚刚结束第一次主领英国和西欧传道部的经验。他讲到在他所有进行的面谈之中所遇到的一位应该是最成功的传教士。他说他跟那位传教士面谈的时候跟他说，我想你施洗加入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成员介绍的。这位年轻人回答说，不是、哦、全部都是我们敲门找回来的。谭兄弟问他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为什么他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呢？这位年轻人说，他尝试帮每个他认识的人去施洗。他说假如他拍一个人的门，见到他吃着烟，穿着破烂的衣服，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样子，尤其是对宗教都没有兴趣，传教士就会在心里面想象对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会是怎样的人。他在心中想象他是个胡须剃得很干净，穿着白恤衫和长裤的人。传教士还想象自己带领着这个人走入洗礼的水里面。他说，我用这种方式看待对方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能够打动他的心的方式向他们作见证了。我们都有责任用这种方式去看待自己的朋友、同事和邻居。我再讲一次，我们有责任不看现在的他们，而是看他们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我想请各位用这种方法去看待他们。各位兄弟，主和我们提到我们所持有的这项圣职的重要性。主和我们说，圣职是透过誓约和圣约而接受的。主指示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所接受的圣职忠诚信实。我们也有责任遵守圣约直到最后，然后主必将一切都赐给我们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勇气是我们要谨记在心中的两个字，有抗拒诱惑的勇气，有对所遇见的人大声作见证的勇气。而且要记住，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讯息。要大家都做到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说话，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在1974年5月，我和约翰·葛罗伯兄弟在东加群岛要在一个正式的场合里面会见东加国王。我们寒暄了几句，不过在离开之前，约翰·葛罗伯兄弟他说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说话。他这样说，陛下，你和你的神仆都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大部分你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都会解决。国王笑容满面回答说，约翰·葛罗伯，或者你说得对的。我想起站在亚基伯王面前的保罗，我想起亚基伯王回应保罗的见证，他说，你几乎说服我作基督徒了。葛罗伯兄弟有勇气向一位国王去作见证。今晚我们有很多人都为主去服务，而去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士。他们响应呼召，远离家乡、朋友、家人和学校出去服务。不明白的人会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爽快、这么乐意去答应 付出咁多嘅呢？我哋嘅传教士可以用早期呢位无人能及嘅传教士保罗嘅说话去回答：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神圣经文作出最合适嘅宣告，最具约束力嘅责任，最直接嘅诫命同训示，呢啲都系复活嘅主喺加利利赐俾十一位门徒嘅说话。主咁样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正如在全盛时代一样，这项神圣的训令连同其中荣耀的应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座右铭了。传道事工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石，向来是这样，以后亦都会是这样。就正如约瑟斯密所说的，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在短短两年间，目前正在神的皇家军队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都会结束他们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所爱的人的身边。接替他们位置的就是本教会今晚在座的各位阿伦圣职的持有人。男青年，你们准备好去响应这项召唤未呢？你们愿不愿意工作呢？你们准备好去服务未啊？约翰泰莱会长这样的去概述服务的必要条件，他说：我们希望前去传福音信息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且敬重圣职，是充满圣灵和神的能力的人，是可敬正直操守好而充纯洁的人。各位兄弟，我们每个人奉命要去分享基督的福音，只要我们的生活符合神的标准，那些在我们周遭的人就不会慨叹这样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灵魂的完美牧人，救赎人类的那位传教士，给了我们神圣的保证：假如你们辛勤终身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的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啊！我为他所讲的这些说话作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而我们的他亦都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救主。我祈求我们在履行分享福音的这项诫命的时候，都有勇气伸出友谊之手，而且下决心不断去尝试，并且谦卑寻求我们天父的帮助。各位兄弟，这项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责任这样去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Father in heaven,
你亲爱的天父，我感谢我们今天你所给我们伟大的这个祝福，感谢你给这些力量那些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兄弟们为我们准备这个时候，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这个信心的增长，我们需要成为更加充满力量信心智慧的人，祈求你祝福这个世界，祈求你祝福那些需要你援助的人，使他们在经由这些挣扎里面得着你的祝福之下，都是从这些困难里面走出来，祈求你使我们都能够在事后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